啊，他说最大的心愿就是好好陪立雪。啊，不管他真的是假的，我就很安慰我的心了。对，我希望他也是真的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我们在服侍神的，其实我们另外一半都很辛苦啊，特别是做长老、做牧师、做传道人或者小组长都很辛苦。我们盼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是一个专门打拼为神打拼的人，我们能够真的有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亲戚朋友中间，在我们的周围里面，也活出一个有爱心的见证啊。所以我希望今年年底我问立雪，到底是有没有好好陪你？我希望你也是满面的笑容说够了够了，赶快去当长老去啊。所以那个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题目叫做神凡事都能，这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二十七节。一节而且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都单独去听，但我觉得这三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里面。因为我们来不妨来看一看这三个故事跟三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相关性，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警告或提醒，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在第一个我们要看一看这三个故事，我们在看以前有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我们来看这个背景，我读给你们听。他说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这个讲什么事情？这个讲说耶稣基督这时候离开一个地方叫加利利。加利什么地方？加利是非常保守的地方。加利什么地方？耶稣基督非常熟悉的地方。加利什么地方？加利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加百农，在这个农田里面，在海边，他非常有信心，因为这是他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所以这边很欢迎他们。而且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在加利的事工是达到耶稣基督传福音事工的一个最重要一个高点。可在高点里面，突然他要到个地方，这地方怎么叫做犹太？什么叫做犹太地方？犹太的地方是一个高知识、高水平、政治跟军事的中心。所以第一个不是耶稣熟悉的地方，耶稣不是一个读书人，耶稣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耶稣到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第二个很重要的地方，耶稣离开加利利到了犹太，只有耶稣知道。耶稣最后什么会死在耶路撒冷，钉到十字架，被审判，被人所唾弃，被人所审虐待。所以耶稣是接近他到一个他的死亡的地方，所以耶稣越走越接近死亡，越走越困难，越走越难过。可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知道写得多漂亮，他说什么样？耶稣在这种心情环境都对他非常挑战的情况下，他说一句说他又照常的什么教训他们。耶稣好像没有波动，他继续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他继续要做神叫他应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很激动，他没有很反抗或很挣扎或进食祷告求生是他力量，他就照常的。所以我很喜欢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啊，讲那个过程啊，非常的漂亮。有多少时候我们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或困难的环境，我们心情波动，我们血压高，我们胆固醇增高，我们吃也吃得不对，睡觉也睡得不好，可他说耶稣基督照常的教训，他继续执行神在他生命中所带出的见证跟教导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就看下面有三件事情发生。我们看到底耶稣要借用耶稣基督教导什么事。耶稣基督在犹太全地第一个遇到的事情，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这事情很奇怪，从第一世纪到今天我们都遇到同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家里的问题。什么问题？我们跟夫妇的关系。什么问题？我们跟人的关系。什么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对，我们做什么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很宝贵的信息，而且很有意思。我们看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开始的。这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他说有法利赛人问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所以这群人是什么人？是耶路撒的人。这群人什么？很读书人，这群人很有 idea。 这些人很懂什么？很懂法律，他知道他做的都对。 所以这人什么要试探耶稣。有多少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试试看这个神到底是真的假的。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所以为什么有受洗班要上12次？因为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牧师答得出来，有的问题牧师也答不出来，因为我们生命有很多的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在信仰上我们值得追求。可是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与夫妻的关系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做事，我们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拿出什么，我做的是对的。我们到最后怎么样，我们找律师分辨一下。我们做事，所以说这是法利赛人来到这个耶稣基督前面的原因。他说什么？我们要试探神。这耶稣讲到说，他说摩西许人写的休书便，就我今天做的事情，我所放弃我的太太，我不要跟我妻子相处，我要把她赶走，我做的完全是按照圣经上所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一个观念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你们懂不懂法律，你们的问题也不是出在摩西的事情你有多清楚，是因为怎么样，你们的心太硬了。各位弟兄姐妹，即使我们是信主的人，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对待我们的父母，我们对待我们周遭的人，我们讲法讲对讲应该讲我没有错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硬了？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硬，我们没有办法孝顺我们的父母？有时候是我们的心硬，我们没办法同情我们的妻子。有时候我们的心硬，我们没办法同情我们的丈夫。有时候我们的心硬，我们没办法同情我们的儿女。有时候是不是我们心硬，我们是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相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耶稣很坚决地讲到说，是因为我们的心硬，所以产生一个圣经上有一个法律，一个法治。可是常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提到法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出问题了。我们提到我对还是你对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出问题了。所以今天如果神就在天上告诉我们，你遵守了没有，你做到了没有，你到底对不对的时候，基督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软弱的。即使我今天当牧师，你没有当牧师，可是牧师的软弱跟软弱是一样的。可是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心硬。可是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读了这段经文以后心更硬，因为下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心硬所以造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他下面说什么？他说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他说在当初造男造女的时候，当初造男的时候，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他说有造男有什么造女，所以圣经告诉你们说，所有跟你相处的人都跟你不一样，你是男他是什么，他是女，你63岁了他见62岁，我说师母62岁，你成熟了，你找到事情了，他失业了，你身体健康可能他不健康，你有头发可能他没有头发，你跟我都是不一样的人，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恩赐，有些没有恩赐，有的人就会唱歌，有的人就不会唱歌。我今天很感触，今天那个严俊在上面拉小提琴，他上次问我，因为上次我请他选是站在这个地方，我们圣餐拉小提琴。我跟严俊讲啊，我说你上拉的真的够烂了。那现在他是最好的小提琴学校，一拉起来，所有诗歌都唱得非常好。问题不是今天你多欣赏他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站在那拉小，你有多忍受他的问题，对不对 ？That's different。可是 different 的时候，神说神要把这一男一女变成什么？变成一体。什么叫做一体？是跟你不一样的人一体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他跟你不一样，可神说我要把这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我要把你放在一起变成一体。人家什么离开你的父母，因为怎么样，你的父母最了解你吗？你的父母不会跟你生气吗？我妈妈最了解我，妈最爱我，我妈觉得全世界最好的男人就是我，那是我妈嘛，你不觉得，对不对？那她是我妈，所以人要离开父母， 所以最没有出息的男人就是你跟太太吵架去找你妈，我跟你讲，因为你妈不帮你帮谁呢？对，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们当夫妻有问题的时候，你找你的上一代啊，其实非常不公平的，你是在虐待你的上一代。所以我们看到他说二重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怎么样分开。所以你不能按照法律来处理，你不能按照你对的释放处理，你要问一个问题，你在身边是否站立的稳，你的心是不是太硬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继续硬心的话，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心如果是那么硬，我们不能够跟人家相处的时候，其实对方所犯的罪你脱离不了责任，很清楚，对方所犯的罪你脱离不了责任。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对待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关系怎么重建？所以我刚说第一世纪所遇到的家庭问题，在今天我们有 iPhone， 我们有 iPad， 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我们仍然遇到同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的原因。所以耶稣基督来这边很重要一个使命，耶稣基督要翻转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当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彼得到最后，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啊。耶稣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什么，我怎么我不爱你，我很爱你啊。耶稣第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彼得说，耶稣基督，你了解我的心。我们把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爱。我们把耶稣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才会被翻转。耶稣要走进你家里面，耶稣要走进你那个最困难的地方。耶稣基督进入犹大，要翻转住在耶路撒冷的婚姻关系，要翻转那些自认为懂圣经、自为是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懂法律的人，可他活在人际关系非常丑陋的一面里面。耶稣要进到犹大，告诉我们他来到这边他的目的跟他的使命。我盼望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接受他成为救主的时候，神什么神能够创造天地，可能你不太 care，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 care， 神要在你的家里面创造一个他所喜爱的形象，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创造一个值得你留恋、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故事，耶稣基督进入犹太地，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所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有个使命，他要翻转我们的婚姻关系。我们很快的看到第二个故事，马上就看到除了这个故事以外，马上就进入到第二个跟这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他说有人带着小孩见耶稣，耶稣要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那第二段的故事好像跟第二段一点没有关系。第二段的人不是讲法利赛人，是想去个可爱的小孩子到主耶稣来，主耶稣，主耶稣，主耶稣，他对耶稣干嘛？要耶稣摸摸他的头。他耶稣基督前面干嘛？耶稣基督，我要你祝福我。耶稣基督，我还小，我什么都不懂，我要站在你的身边，我要靠着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我最近有抱了一个孙女，我孙女很小，啊，生出来很小，所以只有六七磅，可是我抱了他的时候啊。他不会讲话，你知道，他不会看着我，可是我觉得他一直看着我，我就抱他，我就会跳舞，你知不知道？我就很高兴，你知道，我就跳舞跳舞，就跟他在跳舞，我就跟他唱歌，你知道，我就跟他讲话，我就捏他，你知道，就逗他，因为怎么样？是我的孙女嘛，我就很爱他，你知不知道？他会不会报答我？他更不会报答我。我下个月我就回台湾。因为回台湾，我们家里面所有小孩都说，宝宝我要跟你一起回去，所以我们家一共买了9张机票回去看我妈。我妈多少岁？我妈92岁。我妈很紧张，我妈说，你们回来要干什么？我妈问我们要干什么，你知道？我就说回来看你啊，我有什么好看的？那我妈这种人是很很 很硬很独立的人，他不喜欢你同情，他不喜欢。我说妈，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我要我所有小孩回来带着男朋友带女朋友全部回到你家里面的时候，我只要你做一件事。我妈说什么？是不是要红包？我妈以为我向她要钱，知道？我说不要，不是要红包。我说我只希望妈，你替每一个孙子做祷告，你替每个孙女按手在她身上祷告，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有机会为她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当小孩子接近耶稣基督的时候，门徒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门徒就拒绝这些小孩，对不对？但耶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天国正是像这些小孩子一样。到底要在讲什么事情？这群小孩子不是来试探耶稣，这小孩子有个很单纯的信心来到耶稣基督前面，他说：“耶稣基督，我要你摸摸我的头，我要你给我一个 hug。”他说：“天国就像这样的人。”可是门徒不要来，不要来。各位弟兄们，你知不知道你小孩的时候你多快乐，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离那个我们当小孩的心已经很远了？我们今天有拥有房子，拥有一切，拥有手机，拥有所有的玩具。你有没有想象小的时候你在田边抓那个蟋蟀，你抓到一个青蛙的时候你有多么的高兴，你拿一个臭的罐子，拿了一颗糖的时候，你心里面多么的满足，多么的喜乐，你好像拥有整个世界一样。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污染了，我们的心在这世界里面被黑暗了，我们的心更复杂，我们更阴险，我们更狡诈，我们更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接近神的时候，我们不相信那个神是一个有爱的神，我们接近神的时候，我们不相信那个神会给我祝福的神，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在试探神，我们的心很硬的时候，我们要神替我们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失去那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就讲非常清楚说，天国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可问题在这个地方，到底有多少人在这个里面是像小孩子一样？至少我今天坐在这边的我们都不像小孩子。欧牧师像不像小孩子？我跟你讲，欧牧师小孩子都一头秀发的，我跟你讲，欧牧师也失去了很多小孩子的心情，所以我们好像回不去了。所以圣经说，我们有时候失去那个起初的爱心，我们失去起初那个奋斗的心。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提了两个箱子来美国，其实我有十个箱子，我仍然不满足，我仍然不快乐，我仍然有抱怨。我跟你讲，你死的时候你箱子最多，可你真的满足了吗？你真的回忆到那当年你的小孩子来美国那个心情，那个对美国的向往，对美国的热爱，对生命的那种热忱在里面吗？我们都离开那个小孩很久了，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变成小孩子？我们变不到小孩子，所以我们就进不了天国。有句话我很喜欢， Let them come， 也说让他们来。让什么人来？让那些单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单纯得到神的眷顾，希望神拥抱他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天国就是这样的人。所以问题是，耶稣要给我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耶稣带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耶稣基督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叫翻转我们生命的品质。我们失去的快乐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会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叫做重生。所以尼哥底母说，难道是像小孩子一样我可以钻到母腹肚里面我也说生出来吗？耶稣说，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耶稣基督进入到生命里面，要重生你的生命，要重生你的笑容，要重生你的喜乐，要重生你的盼望。所以说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二个故事很清楚讲到生命品质的问题。我们看第三个就更严重了。我们看到第三个故事是我们常常读到的故事，这故事讲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说这个人跑来，所以这个人不是走来的，是非常热情，他非常想见耶稣，他是用跑的，所以这个马克讲的非常就是跑来。哎，他跑来怎么样？一到耶稣面前嘣就跪下来了。跪下来以后说，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人是到耶稣前面来，跪在耶稣前面。好，我们来看法利赛人是来试探耶稣，小孩子是跑过来说，主耶稣求你祝福我。这个人是跑过来跪在耶稣前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什么，第一个他很对耶稣很向往，他对耶稣就是非常的追求，而且他怎么样，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他会到耶稣前面跪在耶稣前面。所以在我想法里面，如果今天有个一到教会就跪在神面前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定得救的，这个一定好的，对不对？因为很谦卑很向往。而且下面讲的他更好，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人怎么样，他说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假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不论你今天马可怎么告诉你，都有多大怀疑，但马可相信这个人是手做到了。哎，他怎么样，从小就做到。哎， so perfect。 我真的巴不得这个人是成为一个牧师，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因为他什么，他生命里面找不到的错误。耶稣爱不爱他？耶稣爱他。圣经上讲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这个看不是随便的看的，是耶稣定的睛看着他。耶稣说，哇， It's beautiful， 多么好一个人。我们真的巴不得我们中华规划每个人都想这样子，是多么好的一个人。而耶稣怎么样，耶稣就深深爱他。因为耶稣知道这个好人在这世界上不多，有多少时候你说欧姆斯，你是不是做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I'm too far away， 我都做不到。而且他说从小就遵守，所以不是他基本的遵守，他从来做。那这个人本身是完全应该，耶稣应该像前面一样说，天国正像是这样的人才对。可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但是你即使做到了，耶稣突然一翻转，你还缺少一件。耶稣说什么，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觉得这个经文如果没有这一行的话，就比较好解释，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孝敬父母，我们倒应该不要犯罪，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得以完全，我们应该做了很多事。可出了这个经文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到底这个人进了天国没有？所以当这个经文在前面讲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变卖你所有的去什么，去周济穷人，再来什么样，跟从我。到底又在讲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从这个事情的本质来讲，耶稣就给我们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因为我们所有的教会，我认识所有的基督徒，我没有看过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变卖所有的能够周济穷人，而且跟从耶稣，我还没有看过。我只告诉你说，欧姆斯差远了，傅连海可能比我近一点，海燕也比我近一点，有些长老比我近很多，但是我差远了。那我们到底得救没有？我们怎么得救？我们没有变卖所有的，我们没有把所有的周济穷人。那到底又在讲什么事情？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里面，连这些门徒都很惊讶。他说他听了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走了，因为上面说他的产业怎么样，很多，他拿不掉，他没有办法把他产业全部卖了，因为太多了。各位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十一奉献哦，我在当 waiter 的时候最简单，因为我在 waiter 的时候每一天的小费大概是15块，我只要拿出1.5块放在信封里面，我就十一奉献。赚越多钱，十一奉献越难。财产越多，其实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越大方？我跟你讲，财产越多我们越小气，很重要。所以不但这个人忧忧愁愁，连耶稣的门徒也忧忧愁愁。耶稣门徒说什么？有钱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为什么这些小孩子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天国就像他们这种人？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那么完全的一个人，耶稣用一个很极端的比喻说骆驼进针眼？什么是骆驼进针眼？我终于找了一个图画，是骆驼进针眼的图画。你们看看什么叫做骆驼进针眼。这个针要很大，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图画是有很大一个针，骆驼终于钻进去了，对不对？要很大的针，那当时有那么大的针，我想当时没有那么大的针，对不对？所以这样我真的找了一个图画，说终于找到一个骆驼进针眼了。哎，这个真的进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跟我们讲说，但是 impossible， 我们可以进天国，但是 impossible， 我们可以做好，我们可以做得完全，在神里面没有完全的。另外一个解释很清楚，骆驼进针眼是讲到耶路撒冷那个小的一个小的门，就是这些人是门城墙关门的以后，如果你万一你进不了城墙的话，有一些很小的洞你可以钻进去的，那这个人他们叫做针眼。那这个洞是骆驼钻不过去的，人可以勉强钻过去，骆驼钻不过去，东西多了都钻不过去，因为这个就是很小的一个洞在这个城墙里面。所以耶稣讲一个很对的比喻，是他说即使那么完全的人，他进不了天国，他进不了神的国。那这个人比法利赛人好，甚至我觉得这个人比这个小孩都还好，哎，这个人比每个门徒都还好，那到底什么原因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门徒就很诧异地问耶稣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耶稣基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耶稣基督要翻转我们的价值观念。什么叫做信耶稣？你知道越信耶稣，你的价值观念会被翻转。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你的太太比所有财产还要重要的时候，你就爱她了。等到有一天你的小孩他一切的成果都不重要，你爱他这个人的时候，你就真正他的父亲，你就争着他的母亲。有一天这个母亲不能再给你遗产了，有一天母亲不能够替你煮饭了，有一天母亲不再能够鼓励你，能够帮助你了，这个时候什么是你对母亲的价值观念？因为你要把你母亲放在生命中的第一位。各位姐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什么叫做信仰？耶稣基督会翻转你的价值观念。你以前认为很重要的，在今天不重要了；你认为以前认为不重要的，今天是很重要的。耶稣就向这个好的人提出一个挑战：进天国不是你多成功，天国不是你做什么事，进天国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个三个故事的后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宣布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不是你有多好的问题，耶稣不是你有多 smart 的问题，信耶稣你多相信是他的身体跟他的宝血带领我们进入到天国。是不是你愿意像小孩子一样，你对耶稣基督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你只愿意耶稣基督走进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神。所以耶稣基督要翻转你的价值观念，要让你认识到耶稣基督走进犹大地，他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必须让耶稣基督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必须让耶稣基督走进你生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翻转你的婚姻的关系，你才是重新的回到你的生命的品质上的问题，你才能够翻转你对社会、对这个时代你的价值观念。耶稣基督不是要求你多好，耶稣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很多事情都是 impossible 的，但耶稣基督说在神凡事都能。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失望你的婚姻，我知不知道你很失望你跟人际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很多后悔活在你的生命里面， 想当年我这样做就好了。而且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被公司、被文化、被社会继续生命里面越来越没有素质，越来越没有品质，失去了那个起初神所创造我们那个美丽的生命。我知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是你拥有这些物质吗？还是你像耶稣基督会翻转你的价值观念？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一件事情是简单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但是耶稣讲一句话，在人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我相信这段经文不但是对一些慕道友讲的话，也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因为很可能你是第一个试探耶稣基督的法利赛人，也很可能你这里面跑着来见耶稣，可以跪在耶稣基督前面，而耶稣看着你，耶稣就爱你，可是你却是忧忧愁愁的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耶稣基督为你跟我的救恩付上了极重的代价，耶稣基督走进死亡，走进最困难的地方，他说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教训众人。耶稣就告诉你一句重要的话，他们都说耶稣不可能啊，叫谁能够进天国呢？谁可以相信呢？法利赛人也不可以，小孩我们不懂，那这个人都不能进天国，到底我也没比这个人好啊。说在人不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教会可以，没有一个牧师可以，没有一个你的好朋友可以，也唯有圣灵的大能跟耶稣基督的救赎会让你进入永生。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圣灵前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承认在这个世代我们不能够进入天国，但是我们更感谢主，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再次看见主你在这个世代行走的时候，你要翻转婚姻的关系，你要翻转生命的品质，你要翻转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谢谢主，愿你这些故事跟这些见证继续活在你所爱的儿女身上。当每个人都闭眼睛低头在神面前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要问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如果你在生命中间，你说主，我也有婚姻的问题，我也有生命的品质越来越不好，我也有一些价值观念我需要被你所翻转，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让你住在我的生命里面，改变我的生命，使用我的生命，让我能够跟随你。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在生命中间还没有举手相信耶稣基督，决志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今天这些故事感动你的心，你说欧牧师，我愿意今天举手相信耶稣基督，请你为我祷告，我愿意到受洗班去再研究怎么可以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人愿意去追寻、愿意去相信的人，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请你举手让我知道，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你现在举手。谢谢你，我看见了。还有没有？有没有一位还有在你心里面神在跟你讲话的？神说你要相信我，你要认识我，我要翻转你的生命，我要翻转你的人际关系，我要翻转你的价值观念，我要走进你的生命，成为你的主、你的神。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在座的，你说主，求你走进我的生命，欧牧师，请你帮我祷告。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愿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谢谢你，我看见了。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为你自己的话语献上感恩。举手的你都知道，愿主你自己保守眷顾我们， 愿意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恩主的手中，在这个灰暗的世代，这个充满引诱的世代里面，让我们能够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间与我们同行。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乃是要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有永生的盼望。我们谢谢主，求你保守眷顾举手的弟兄姐妹，愿主你的恩典与你的教会同在，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跟随你你的好儿女，让耶稣基督继续住在我们的生命中间，翻转我们的生命，保守眷顾我们。如此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起立，我们上三一颂。